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休息一个星期，所以要稍微复习一下。好，我们上一次谈到第九章第二节495页，那这一段呢是要说明另外一类的大圣经的序曲，也就是先行大圣。那它的标题在494页佛本起。那佛本起主要是大智度论里面提到，大智度论。所以导师也附在这边来说。那这边的一开始呢 ,494 页导师谈到佛本起跟六度集经，它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出于部派佛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一类的圣典呢，是在部派佛教都有在传颂的圣典。特别是佛本起，它还有部派的属性。那六度集经我们目前在汉译佛典里面看到了康僧会的翻译呢，它的部派属性就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呢，六度集经它其实就是本生的故事，依着六度来做编排啊。所以本生这些圣典本身就是佛过去生的故事啊。这一些故事呢，在部派佛教都有在传授。好，那在佛本起呢，老师列了很多，2、4、6、8、10，有在汉译佛的圣典有10部，然后在495页又提了说出10部的大事，还有同业部的小部里面的因缘谈。那这一些呢，它都有部派的属性，那可能有一部或是两或是有一些它的属性不明，基本上它都是部派传颂的佛传。在495页导师也引了佛本行集经里面的一段话，在495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其他部派的佛传的第二个圈，第二个圈里面谈到当何名此经，这边就有提到不同部派呢对佛传这一类的教典它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摩诃僧起就是大众部，那它就名为大事，跟我们目前出土的梵本 Mahavastu 它里面也说它是大众部，然后里面的说出四部这一个支派，那萨婆多就是说一切有部，那他们对这个名经名呢可以打一下那个投影物，对，他们的对佛传呢的名称叫大庄严。那迦摄这念摄了，这个如果也可以念业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很多老师他们喜欢念业，但是根据梵语或是巴利语它是卡夏帕，摄可能这个音比较近一点，迦摄为它是引光部，他就名佛往因缘，过去因缘。那谭无德就是法藏部，那他就名为释迦牟尼本行，所以佛本行集经这个本行导师根据名提名呢就认为他是法藏部。那尼沙塞师呢就是化地部，那他们的佛传 因为毗尼障根本。好，那这个都是上一次谈到。那接着后面呢，导师再进一步的说明，为什么会尼沙塞花地部会名为毗尼障根本呢？因为这些佛传都是从律里面抽出来的，从律里面抽出来，然后再补充，再补充，所以它跟律是有关系，跟律是有关系。所以在瓜浮山这一段佛传与律藏的关系这边，那导师就特别点出这个在律典里面呢，有两个段落是有谈到佛的一些生平，佛的生平。那第一个呢，就是阿拉伯数字一瓜胡一这一段，那它是从如来诞生，或是有些是从关于他的种族开始说起，然后成佛到度舍利佛等出家为止，故事就时间点就到这边。这个是律里面谈到佛的一个生平，有第一个段落是在这边，第二个段落呢是说到世尊出家一段时间之后，那也建立僧团了，那就想到他的这个家族的人也有得度因缘，所以就回到这个迦毗罗卫国去度这些释迦种的子弟，那当然提婆达多也在那时候出家。那因为提婆达多出家呢，后来就有这个破僧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这个呢是关于破僧的因缘，所以导师说这是破僧因缘。然后前面的讲到度舍利佛为止，那这是成立十众受具制度的因缘。那这一段导师在小节的地方谈到叙述世尊成佛度众出家，这个是说明生且成立的因缘。那讲到这个度四种出家，那其中有提婆达多，那这一部分这一个段子呢是关于破僧的因缘。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佛传呢，有些名为本起，有没有？本起它其实按照导师的说明，它应该是阿波陀那了齁。阿波陀那就是譬喻。但是在北方呢，这导师在494页大家再看一下齁。本起导师认为它是阿波陀那的翻译齁。那阿波陀那在汉译佛典或是十二分教十二类的圣典里面，它的名称叫做譬喻，不同的翻译。那本起因缘呢，或是在这一段里面说，在北方它是互相通用的，本起跟因缘有些故事，同样的故事，有些称为本起，有些称为因缘，就是这两个语词都互通，互通。所以这一段导师除了说明佛传的故事出于律藏之外，也说明为什么它会名为本起，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在讲因缘，比如说讲到度舍利佛出家，那这个是关于成立僧团的因缘，这样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因缘。那讲到破这个度四种出家，它其实是在说明破僧的因缘，因为度了提婆达多才会破僧。好，那在律典里面关于佛传的部分，佛的生平呢， 就是这两个段落，那一段是讲到度舍利佛等，一段是讲到化度四种，就结束。好，那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就影响到这一些佛传，这些佛传也大概都是讲到度舍利佛就停了，或是讲到度释迦种就停，所以有这两大类，在这一些佛传里面呢，就有这两大类，所以导师先点出律藏里面有这两个段，这两个两段是在描述世尊生平有关的部分，那这一些部分呢，就被这些佛传所继承承接。好，我们看到496页。那导师就这两个段落呢，它影响大多数的佛传，大多数的佛传都是讲到这两个时间点就停了。比如说在496的一，这边有三个圈，第一个圈谈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婆僧是前九卷，导师根据他的一个比对呢，跟众许摩诃地经认为他们是内容是相当的，是不同的一个的版本。这个同本意义是古代经录里面的用语，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同样的一个范本，然后不同人翻译，不是这样的概念，它是两个不同的本字，它底本就不一样，底本就不一样。因为古代的佛教出家人佛教徒都认为佛说出来就只有一个版本，但是我们现在挖到很多这个梵文典籍啊，一摊开来看，同样的般若经啊，那文句它会有一些差异的啊。好，那导师说这个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传啊，那跟其实两部啊，破生士跟众许摩诃地经啊，都可以看作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传啊。那这样的一部佛传呢的圣典呢，它是讲到化度四种，也就是前面第二个段落有没有啊？好，那本行这第二个圈这边谈到依佛本行即经说啊。萨婆多说一切有部的佛传名为大庄严，所以导师这边先以这一种故事到哪里停作为一个类别，那同时也说明它的一个部派的属性那这一个，所以前面谈到说一切有部的佛传名称叫做大庄严嘛，那我们佛传里面幸存汉译本有一部叫做《方广大庄严经》啊，那也还有一部经是跟它相内容是一致的啊，名为《佛说普要经》啊，一致的。所以导师又说是同本意，就是说它是两个内容是相同的啊，那内容大致是相同，但是有一些微细的差异啊。好，那这两部呢，导师说他们都已经大圣化，里面有大圣佛教的一些元素啊，一些元素。那所叙述的佛传呢，它是从菩萨在兜率天世事观察说起啊，还要观察到底在哪里出生。谁有能力这个接受这个佛胎，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佛要入胎啊，那个人的福报要够大， 就观察是摩耶夫了，反正他要观察时间啊，还有哪里人地点，那观察之后他才入胎，所以他是从菩萨在多帅天世事观察说起，然后到化度四种为止，也是到化度四种，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传还是一致的，所以这两个在导师的文字说明应该也是暗示他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本，好，那再来第三个圈中本起经，那中本起经他是从这个燃灯佛定光佛，也是燃灯佛受记，然后一直到讲到回迦毗罗卫国度四种为止，也是到这个度四种，但是呢导师有注意到这个在度四种之前呢，就是佛证悟之后要去度乌比丘，对不对？乌比丘里面呢有一位是实力迦摄，那这样的一个，因为乌比丘可能有不同的一个组合啦，这五个人到底是哪五个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一部中本起经谈到乌比丘里面有实力迦摄，十诵律里面也谈到乌比丘里面有实力迦摄，所以刚好一致，所以这三个都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所以而且都谈到度四种为止，那但是呢这个中本起经导师认为是初期的有部，初期的佛传比较早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就是比较后期的，那他的理由应该是因为十诵律算是说一切有部的比较早的律，那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是比较后来的律，就一部一个部派，这边虽然说一个部派，但有些人认为它是两个部派，一个叫说一切有部，一个叫根本说一切有部，但是导师认为它是前后关系的，前后关系。好，那这是第一种，都是说到四种度释迦族出家，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度舍利佛或是大迦摄，就停了，这是第二类，就是前面的一，所以导师先谈495里面所谈的第二种第二段第一个段落度释迦种，度释迦种是比较后面的，到度舍利佛是刚出家不久就度舍利佛，好，所以这边谈到过去现在因果经，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谈，从燃灯佛受记佛的过去生，佛的过去生，然后讲到度舍利佛目犍连还有大迦摄，另外一个译出菩萨本起经，还有这一个太子瑞印本起经，他们也是从燃灯佛，所以他们都有一些关系，所以才会结构一样，那说到化三迦摄，四火外道，三迦摄好像是拜火的外道，度他们出家，那在这一段下面呢导师有再进一步说明这个太子瑞印本起经它到底部派属性应该是什么，那导师有注意到五分律里面谈到如瑞印本起中说，应该指就是太子瑞印本起经，就是五分律是化地部的律，所以导师说可能是化地部的佛传，因为在化地部的律里面谈到这一本， 在部派的时代呢，通常要引用都是引用自己部派的圣典，不会引用到说一切有部的，所以逻辑是这个样子。好，那另外呢，导师也谈到这个过去现在因果经，就是第一个圈是过去现在因果经，那导师在这边就在进一步的考察他的部派属性。那过去现在因果经，导师就连接到佛本行集经里面的一段话，迦摄为师名为佛往因缘，往就是过去嘛，所以有过去因缘因果，所以就这样子把它的属性这样做一个比对。所以这一部经就是引光部现在过去因果经，就是第一个圈呢是引光部的一个颂本。好，那三这边呢请大家划掉，因为三这边呢主要是第二段的一个解说了，它不包含第一上面的一。那这几部佛传呢都说到度舍利佛等为止，这几部就是过去现在因果经、义出菩萨本起经还有太子瑞印本起经这三部。那这几部佛传指的就是二底下的这几部，都说到度舍利佛而止。那在律上呢就接着成立十众说语，所以这几部都是成立僧伽制度的因缘。好，所以把三划掉，这整个都是在瓜阿拉伯数字二底下的。好，那这只是关于我们先前谈到律藏有这两个段落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两个段落呢就影响到大多数佛传他讲的结束的时间点，结束的时间点。但是呢有一些他并没有有一些例外，那比如在第四在瓜胡寺这一段就讲到不一定是破身或是见身的因缘。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就谈到竺大力跟康孟祥这两个都是居士了，他们所翻译的修行本起经呢也是从燃灯佛受记说起，所以从燃灯佛受记好像是跟第二类的比较接近，他们都基本上都是从燃灯佛受记开始讲。燃灯佛是佛过去的本身，燃灯佛。好，那但是他结束的时间点呢是讲到遇到二古客，也就是佛成佛之后呢印象中是要到鹿野苑去化五比丘，中间就遇到两个商人，那佛陀叫他们皈依佛皈依法，为什么没有皈依僧？因为还没有僧团成立，印象中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对，所以这个说是转法轮的因缘，因为到鹿野苑才开始转法轮，所以讲到这个度这两个商人呢，那这个其实就是之后转法轮的因缘。那再来在小部本身之前呢有一个段落叫做因缘谈，那里面也谈到种种的因缘，比如这边从燃灯佛受记到菩萨天寿将近了，这是远因缘， 这天寿将近，就是在多帅天准备要投胎的时候，然后多帅天降生到成佛是次元因缘，比较近一点。然后呢，七七日受用法乐，就是佛成道之后呢，在这一个菩提座上，享用法乐，因为他不想说法嘛，因为觉得说了也没用，没有人听得懂，没有人了解他。但是后来梵天来劝请了，那他就觉得，好像有道理哦，有些人还是有这个善根，可以度度看。所以七七日受用法乐到奇缘金色的建立呢，是近因缘，所以它里面有好有缘因缘、次缘、近因缘。那这个呢，是佛要说本身之前的因缘啊。那这个也是说因缘啊。我们看到497页。好，另外一个情况，中本起经。中本起经前面有谈到，它是从定光佛，在496页从定光佛，也就是燃灯佛受记讲起，讲到度这个世种。那当然它中间有一些有一些段落了。那在中本起经下注次名四不生十起，那四不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家众的四类，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四不生十起就是僧团的一个开始。好，那这个呢，这个部分呢，导师说到这个三月十马麦啊，这个世尊曾经有三个月跟僧团没东西吃啊，因为在雨安，这个是关于雨安居的时候啊，雨安居有个居士就去僧团这一个。邀请这个佛跟僧团呢，三个月于安居，由他来供养。结果回去之后呢，魔就障蔽他，就忘了这件事情。那据说这个是世尊过去生的一个业报，刚刚没有放大，不好意思。过去生的业报，十马麦也是一个，那结果就大家都饿肚子，然后后来有遇到一个这个养马的居士，那他就说，那我没有别的东西，我只有马麦，看看能不能大家将就一下。世尊就说 OK， 所以他们三个月都吃马麦。好，那依律藏呢，这中本起经里面有一个注，就次名四不生十起，那讲到三月十马麦，那依律藏的这个段落呢，这是自戒的因缘，自戒的因缘。中本起经它其实有上卷跟下卷，前面是上卷，这边应该是讲到下卷，讲到下卷。所以前面讲到度世种，那下卷就讲到吃马麦，那这个是自戒的因缘。自戒因缘又比这个建立僧团的因缘又更后面，也就是度这一个舍利佛他们出家之后呢，每个人 都很守规矩，不用自戒啊。这每个月诵戒就是念念这一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佛教。那他就依教奉行，每个人不会犯错的，因为他们都是沙门团修行很久了啊。那后来慢慢多了一些这一个啊，四种出家之后啊，就有一些这一个会犯错的啊，那才开始一条一条自戒啊，所以这个又是更后面的啊。好，那这个是自戒的。讲到十马脉，这个是自戒因缘啊。好，那再来谈到佛本行集啊。那导师这边先说明，依这一个名称呢，它是法藏部的一个佛传，但是呢，里面的内容有受到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啊。这法藏部的这个律呢，等一下，他受到这个说一切有部律有部的这个佛传的影响，也谈到度化四种为止啊，那这跟这个四分律的古说不合啊，四分律的古说不合。好，那再来就是大士导师这边也说他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个呢，谈到也是从这个燃灯佛受记，很多都谈到燃灯，从燃灯佛受记开始谈啊，然后到这个护明菩萨受记啊，然后从兜率天到菩提树下成佛。那后来转法轮度五比丘止啊，那与这个佛本行几经相近啊，好，总之呢啊，导师最后要把前面他所看到的这一些差异呢啊，做一个总结。那这边谈到现存的佛传呢，有称为大士，或是因缘，或是本起、本行、大庄严，那都只说到初起化度诸比丘的事迹。所以导师前面说，这虽然是佛传，但是佛传的一部分，佛的后半段的生平就没有谈了。好，那这是为了说明见生、破生、说法、自戒、说本身的因缘而叙述出来，所以导师这边把前面的这一些内容做一个归纳，然后去推测他们为什么要编辑这些佛传的目的啊，就是要说明见生的因缘、破生的因缘、说法的因缘、自戒的因缘，或者是说本身的因缘，有这些内容。好，那再来导师要来谈这一些佛传有一些新的内容啊，有一些新的内容。那这些新的内容跟大圣的佛典它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一开始说渊源于律藏的各部佛传呢，也就是佛本起，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用词，佛本起老师认为是继承的长阿含经的意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极力宣扬世尊的崇高伟大，而且里面传有非常多的稀有法，稀有法就是稀有难得的，很这个神奇的叫稀有法。比如说右胁出生，一般我们都从这个产道出来嘛，但是世尊的传他是右胁而生的，这跟印度的这个思维啊， 这个婆罗门是从这个梵天的口中生出了啊，然后这个刹帝利呢，就是从梵天的啊，从梵天的这个右胁出生，这个都是这一种把世尊神化的一个内容啊，所以不要把它当真啊，不要把它当真，嗯，好，生下来呢，四方各行七步，嗯，而且还说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嗯，这都是什么样表显世尊超越常人的特性啊，不要把它当真，只是要表达世尊跟一般人不一样而已啊。好，再来。在卦二这边，导师说，姑且不论这些引起一般信仰的部分，就是在修行上也有了原始佛教经律论藏所没有的。比如说，那这一个修行本起经，修行本起经里面谈到这一个不起乏人，有没有？我把这个不起乏人圈起来。第二个呢，九十一节修道的学佛意把它圈起来。行六度无极，累劫清苦，通十地行，十地行把它圈起来，再一生不出。这个豁然大悟，得无上正真道，最为最正觉得佛十八法，这是佛十八法把它圈起来，这一些都是大乘佛教的比较特有的这一个语词啊，特有的语词。那下面导师就说明了，不起乏人就是无生乏人，无生就是不起啊。那佛意呢？就是菩提心啊，觉佛就是觉嘛啊，佛意心意就是心啊，学佛意就是发菩提心。我们看到498页啊，六度是菩萨修行的法门啊，那十地是菩萨修学的历程，嗯，那一生补处呢，是在兜率天。在一生就成佛，那佛十八法是佛十八佛不共法，不共就是不共声闻，佛跟声闻都是烦恼断尽的圣者，但是呢，佛有更特别的功德，是不共的。好，这些呢都是三藏，就是前面声闻，就是早期佛教经律论所没有的新内容啊。那太子瑞应本起经跟过去现在因果经也都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呢，少了佛十八法，所以大家都已经采用了大乘佛教的一些修行的元素在里面。那另外导师在举这个佛本行集经啊，还有普药经、方广大庄严经，里面的内容，那这几部经谈到菩萨，就是世尊还没成佛之前啊，在兜率天上呢，为天子们说百八法门。百八是一百八还是一百零八？一百零八啊，大家都很聪明。以前我们都搞不懂百八啊，应该是一百零八，因为我们经常讲百八三昧嘛，它其实是一百零八个三昧。好，那导师就把这一些内容列举如下啊，列举如下。大家把几个特别的内容把它圈一下，在1234567891011第13行 妙巧，哦，这边导师后面会讲，哦，妙巧，戒性平等，不取无生法，这边导师后面会解说，这个看起来比较不清楚，哦，再来，这个菩提心，哦，下面两行菩提心，哦，六波罗蜜，哦，全引圈起来，倒数第二行陀罗尼，好，再来最后一行无生法忍，哦，这无生法跟前面的无生忍不一样，因为前面的无生忍它是声闻的，哦，共声闻的，那这无生法忍是菩萨独有的，哦，好，再来诸地增进，哦，这几个是导师后面要解说的了，哦，好，我们看499页，哦，上来列举的意义都很明白，哦，只有巧妙等 四句比较需要说明，哦，那巧妙在经里面他说是运善巧偏知苦，那戒性平等是断一切集，不取是六处不取着修行正道，所以是苦集道，对不对？无生忍是正入极灭，就是苦集道灭，就是苦集灭道。所以这四句呢是约四谛来说，那也是蕴界处灭的一个说明，哦，也是依这一个约蕴界处灭而说，哦，教学。再来诸地增进呢就是一地一地，哦，那在不同的翻译呢就从一地至一地，那这个就是实地法门，哦，实地的教学。好，那在百八法门当中呢，导师提到菩提心以前是共三圣的法，那之后呢是独菩萨法，就是从菩提心以下的就是菩萨独有的教学，哦，所以这些佛传呢有大乘佛法的这些修行的元素在里面，哦。好，小节，百八法门中说到的菩提心、六波罗蜜、方便、善巧、无生法忍、陀罗尼、诸地、哦、灌顶，嗯，那大士说到的十地，这些大乘重要内容都出现于佛传当中，哦，所以导师这边就这边做一个说明，就是说为什么大智度论会把佛本起啊，这明明是部派佛教的佛传，哦，是属于部派，但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把它认为是大乘经，哦，主要是有这一些内容，哦，这一些内容，嗯，所以 无怪乎大智度论要以佛本起经为大乘经，哦，好好，在这一段的最后，那导师说比较的说一切有部与同业部的佛传，所以极力表彰佛的伟大，但还少了大圣的气息，哦，前面导师举的这一些有大圣的元素呢，哦，一个是举这个普药经，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哦，有本行集经，哦，本行集经是法藏部，哦，然后普药经，方广大庄严，这个都是说一切有，哦，虽然有这些元素了，哦，但是导师还是觉得他们少了一些大圣的气息，哦，那说一切有，但是呢说一切有部有谈到四波罗蜜，哦， 同业部也谈到十波罗蜜圆满的成佛，但是呢，波罗蜜的项目是部派监视，虽然多少不同，但是成为成佛的因行呢，它其实是一切部派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一个信仰。好，所以呢，从导师就是把上面做一个总结，把他所看到这一些内涵啊，那也谈到就是虽然有这些大圣的元素，但是特别是谈到说一切有部跟同业部的佛传了啊，这个是蛮主观的，那他导师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啊，有一个见解。那什么叫大圣的气息呢？其实大圣的气息就是应该是比较多一些利他的这些内涵啊，重视慈悲利他的内涵啊，那或者是重视这一种智慧的生物啊，重视智慧的生物，基本上就是大智跟大悲啊，这两个，那可能要真的去看，每一步都把它看过，才会有一种感觉了啊。那这是导师他自己说出来，那我们就先以导师的一个见解作为一个依据啊。好，再来，在第三段呢，谈到这些佛传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内容啊，就是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那燃灯佛受记呢，在导师的书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这个是很特别的，而且让这个菩萨能够这个到六道里面去度众生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乃至于就是菩萨有圣者菩萨的一个依据啊。我们来看导师这边怎么谈啊。好，首先导师谈到佛本起因缘啊，佛传是依于律藏然后经补充而集成的啊。那六度集跟佛本起呢，六度集跟佛本起它是指都是指这一类的经啊，六度集它不是指单指六度集经这一部经，也就是说以六度作为教学，而且应该就是本身这一类的，还有佛本起就是佛传这一类的，那这一些呢是成为部派到大乘佛教的中介，中介的一个教典，那这是部派佛教所集出却含有新的内容，新的内容。那这里面呢，导师特别点出，在佛本起中呢，世尊过去是为燃灯佛所受记啊，那未来呢，就成为释迦牟尼佛。那导师有注意到，这是各部律藏所没有的啊，但是呢，四分律却例外啊，四分律。他有收这一个燃灯佛受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或者过去生的一个因缘。好，那接下来导师就谈到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情况啊，那说一切有部当然也有燃灯佛受记的传说，但是却没有编入三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佛传其实不在三藏里面，它是别立的啊， 别立出来的，不是在经，经就是就阿含经嘛，律就是律藏，论就是论，阿毗达摩。但是呢，在这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呢，在说一切有部也有提到，但是他并没有编入在三藏里面。那导师就引了大毗婆沙论理段论来说明这一个说一切有部对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的态度。那文里面就有一个问，燃灯佛本誓，这个本誓就是过去的本身故事了，就是其实就是过去的本身故事，当云何通，这个前面他有一个对话了，也就是说说一切有部论主他有提出了一个主张，那但是呢，这个主张有人就发现，燃灯佛这个本事，这个故事跟你刚刚讲的是矛盾的，懂意思吗？那就质问说，那燃灯佛这件事情跟你讲是矛盾，你怎么解释？那说一切有部就很霸气的说，不必通，我不用解释，此不必须通，我对这件事情我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呢，在经里面没看到，在律里面没看到，在论里面也没看到，它只是一个传说而已，那这些传说呢，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不必须通，意思就是说，这都是听来的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好，所以老师说，燃灯佛受记是传说，也就是在说一些有部，他是把它编在杂藏里面，所以传说是不必尽然的，也就是它不一定是真的，一定是如此的。所以与说一切有部有关的这个佛传呢，如这个众许摩诃地经，还有佛说普要经等，就没有编入燃灯佛受记的事。所以导师这边在解释为什么有一些跟说一切有关的这个佛传，它没有燃灯佛受记，主要是跟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态度有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那认为是真的就收，那没有不认为是真的就不收，不认为是真的就没有收。好，看到这个500页。那在大众部跟分别说部呢，对燃灯佛受记的态度就很不一样。那导师这边说，在大众部还有分别说系呢，燃灯佛受记对世尊的历劫修行是关键性的大事，因为呢，确认燃灯佛受记的时候，菩萨是得无生法忍，然后呢，菩萨未遇饶益有情，愿生恶趣，随意能往，也就是这个得无生法忍就是成为圣者的一个状态。一般在部派里面，对于这个菩萨的修行啊，菩萨没有圣者，菩萨都是凡夫啊。菩萨什么时候才变圣者呢？在菩提树下的时候啊， 菩提树下世尊不是开始观十二缘起吗？那个时候才一次把所有烦恼断光，然后成佛、哦、所以成佛之前都是凡夫。但是呢，在大众部还有分别说系里面，这是根据义部中伦论的一个转述，他们认为他们说到、哦、大众部跟分别说系呢，对于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哦、而且是在受记完之后呢，他可以随他的愿到这个恶趣去、哦、随意能往、哦、随意能往就是导师把它理解为大菩萨的神通视线、哦、然后能够普度众生。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主张，就让菩萨神通视线普度众生有了理论的依据、哦、这个是大圣就是有这种菩萨神通视线普度众生这样的一个内涵、哦、那其实在这一个大众部对无这个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的一个说明，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根据、哦、好，那菩萨的种种本身呢，其实本来导师这边是要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个菩萨修行的一个阶位、哦、本来是先有菩萨行、哦、就是本身里面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哦、但是在这些故事里面有发现诶，某一些故事它好像比较厉害一点、哦、有些故事好像又好像比较早期、哦、所以才会把这些故事呢发现分立出刚发心然后修行到不退转，也就是燃灯佛受记，然后还有最后生的这个行为案例，有谈到在这个兜率天、哦、所以从这边故事里面又把这一个故事里面的内容去分别，这一些好像是在某个阶段的、哦、那这些好像又比较进步一点的、哦、又把它分这个种种的阶位，然后呢最后才有这个一地至一地的十地说的成立、哦、早期不一定十地了、哦、那就是发现了阶位，然后慢慢的去这个发展，然后成为十地。好，那再来就是谈到陀罗尼、哦、那陀罗尼导师这边谈到声闻到底有没有陀罗尼，在大智论有两段文，它是不同的见解。第一段文是说声闻法是没有陀罗尼的、哦、但大圣法有，但是第二个圈呢又说阿毗昙法陀罗尼亦如是，又是引阿毗昙里面的解说来说明什么是陀罗尼、哦、那所以这一个引文是暗示了部派佛教也说陀罗尼的、哦、并且以阿毗昙的法门分别来分别陀罗尼，那这样的一个说明的文字，在大智度论的文字里面，导师说在实际上也是有依据的，比如说在佛本行集经也谈到陀罗尼，那它是部派的传本佛传。好，最后总结，佛传可能经过再补充，但这是部派佛教主要是大众部跟分别说部的新内容，引发了大圣佛法的开展、哦、那这个是以上是关于佛本起，也就是佛传，它成为这一个先行大圣的这一个说明、哦、有点内容蛮繁琐的了、哦、刚刚有个地方脑筋闪了一下没有讲，就是关于 在前面，我们把它讲完就下课。在497页这边，这个导师说，佛本行集经在前面数过来第二个圈，有没有？497这边，他的佛传导师是提到跟说一切受到说一切有部的影响，也就是他结束的时间点是在化度四种，前面的这一个说一切有部都是一直到哪里？不是，如果不是说一切有部的话，都是到这个，比如说五分律啊，就是太子瑞印本起经，这是化地部的，他跟法藏部是同一个系统的，他们都只谈到这个。到舍利佛或是到迦斯，就是成立僧团之前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但是呢，佛本行集经它是到这个化度四种为止，这个与四分律的古说不合，这边就不是很清楚导师所说的古说有什么样的不合，那可能啦，可能就是佛本行集经它可能没有谈到燃灯佛受记这样的一个的内涵，从后面的解说啊，讲到燃灯佛受记，并没有提到这个佛本行集经。所以这边大家先打一个问号，就是说到底四分律的古说是什么？那前面导师在谈这一个律的内容，四分律他也有谈到这一个度舍利佛，也谈到这个度四种出家，他这两段的内容都有，所以他的一个古说到底是什么内容，大家先打一个问号，那下去再稍微看看导师有没有说，再跟大家做说明。那有可能就是跟燃灯佛有关系，因为四分律他是有燃灯佛受记的故事，那可能在佛本起经里面没有收。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再把这个后面的内容把它完成。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跳到第十四章，应该是第十四章，然后是谈这个法门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历史都已经谈完了，再来就是第十四章，我们现在的这个华严法门是第十三章，所以华严法门也即将要结束，要进行普贤行愿品的一个说明，那应该会在这一学期结束之前进到普贤行愿，那下学期希望能够把14、15章把它圆满，那我们这一门课就圆满了。好，我们下课10分钟。